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晚安，欢迎收听深度旅行，我是肯德基。
我是肯尼基。
这首歌是王杰唱的。哎、欸，你记得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唱王杰的歌，
而且你也喜欢学王杰。
对对对，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我觉得你小时候学过三个歌手，让我印象最深刻，是分别是任贤齐、张宇跟
王杰。
就是
这三个人，我跟你讲，这重点有一个重点，这三个人都是我现在非常不喜欢的男歌手。为什么小时候会喜欢他们？
而且是那种就是跟隔壁班的同学会说，哎、欸，我们班有人很会学王杰的那种，那种会想要跟推荐给别人认识。
我记得我们以前恶作剧，你记得我们恶作剧吗？
这样，
就是我们那时候学校都有那个，我们身上有电话卡。然后那时候的电话是要插，那时候是要插电话卡。
我知道。
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跟肯尼基那时候有我们几个人会玩一个很无聊、非常非常无聊的恶作剧。这种恶作剧在现在这个年代绝对不会出现的。那就是你随便打一支电话，然后比如说是那种网，
你记得我们打什么电话吗？
是那个广告的吧？
不是，打那个2766-2000，那个
So charming, so easy。
什么？这是美人风吗？
好像
是什么？
对，类似那样媒体、美容媒体之类的。
对，
就打那个嘛。
对，就打、那個。
然后打那个过去，就是他们会有那个客服人员就接起来。对，然后我们就会非常一开始会非常认真，就是你好，我怎么样怎么样，讲一些话之后，忽然就开始是疯我。
而且我想起来是唱那个
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想起来了，
有唱那个，然后还有唱那个忘了你忘了我，你知道吗？
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啊？王杰，好啦，哎、欸，好，这个节目好像还没放过王杰的歌啦，因为我现在已经很不喜欢王杰了。对，那今天这个因为议题的关系，又把这首歌给他找回来，这首歌名叫《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我其实觉得这句话很漂亮
哦，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这之一的那种感觉吗？
没有，我说的是这整个句子的音韵，就是你念出来，你就觉得它是一个漂亮的话，好听的话。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样，
那长度也刚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首歌前面我刚刚念过歌词嘛？他说：“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的探索你的手。”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面。然后他伸出他的手，抓不到任何东西，对，感觉他什么都没有了，不断的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还有什么？我是不是真的一无所有？还是我还有一点点东西？
是很有王杰那种孤狼的形象。
对对对对对对，孤狼不是齐秦吗？
哎，孤狼齐秦，
孤狼明明就齐秦，
我觉得他们是同一类的。
哦，好了，可以，
就是他们的歌好像都是这种。
对对对对对 对。那后面另外一句唱：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这个问题，王杰如果会问这个问题，就代表有点像是说，如果他身上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就是一个孤零零的
白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既然来了这个人世间，你就一定要拥有什么东西，
再离开。
对对对对对，才能离开。这样子。那这里面就有一个算蛮关键的问题，
是。
怎样才能算拥有呢？你知道，我是11月出生的，我是天蝎座的，据说这个天蝎座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就是占有欲很强。你有听过这个？
我其实没有特别 follow。那你觉得你自己有吗？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可以来讨论一下。
OK，
我到底占有欲算不算强？对，天蝎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特征是。心机很重，你看都是一些很负面。天蝎座是一个很讨人厌的星座。
你们有什么优点啊？
对对对对，
你们优点是什么？要不要说来听听？
没有什么优点，
没有优点、啊，
没有什么优点。对，就是你看到星座书上面的，其实到底有现在还有星座书吗？
应该有吧？
就现在不是都是一些什么网页还是什么的吗？
对啊。
哦，好啦，反正总之，听到天蝎座两个特征：心机重，占有欲很强。
哎、欸，那所以你都会想占有什么东西？你有自己觉得
我
这种时刻吗？
对，我现在我刚刚就稍微回顾了一下， 我这个人到底算不算占有欲很强、嗯、我之前讲过一些我偷东西的故事，
是
还记得吧、嗯、这个好久以前讲的，就偷东西这一点来说，我占有欲应该蛮强的吧、嗯、想要占有到直接去给他偷过来，
是
对
是，
而且还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方式，你还不是用钱买的、嗯、你是用偷的、嗯、对，但是这个不能算，因为你也偷过东西
yeah, yeah, yeah.
对，但是你不是天蝎座的，
是
对，所以这个我们姑且先不谈、嗯哦、但是这样说起来，我忽然想到，我记得我在偷东西的那集里面有讲，嗯，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去我妈妈的钱包里面偷钱
哦，对
对，但是偷那个钱我并没有要花，嗯，我其实根本知道我没有东西要买，嗯，我就把那个钱放在我钱包里面，那那个钱包里面就你看一个小学生，然后你拥有好几千块，
这是一种是一种安全感吗？
对，我就在现在来分析的话，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要干嘛，我只想要留那些钱在里面，我根本没有花它，嗯。嗯
哎、欸，这个就是典型的占有欲，
对对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对，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占有欲很强，
就是只占有而不行动的这种东西，这是这是典型的占有、
我就算不要用它，这个东西也是我的，
是是是是。然后因为拥有而得来的安全感
呀、yeah,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而且我拥有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东西，是钱。嗯、钱这个东西可以换到这个人世间的所有东西。哦、对，我没有拥有什么特定的物品，我没有拥有一个漂亮的铅笔盒、嗯、我没有拥有一个好看的背包、嗯、我没有拥有一件好看的衣服，但是我有一堆钱。
你有普遍等价物。
对，我有马克思口中的普遍等价物。对，可以拿去换这个世间的所有一切。嗯、对，所以就这一点来看，我占有欲可能蛮强的，
是。
那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以前班上，你们班上有一些同学会带很多很酷的东西来。
哦，会啊。
或者是还有哪一个电动新出了，他马上带来了，
或者一个什么新的相机啊，
呀呀呀呀呀，你说 V 8啊，呀呀呀之类的。对，我对于这种人称之为被物品环绕的人。哦，哎，就他身边很多物。嗯，他身边很多各种不同可以象征某种财富跟符号的东西。 嗯, 嗯，对，他是用这些东西来形塑这个人的特征，比如说这个人他是一个爸妈是非常善待他，然后愿意，并不是像比如说我这种，我妈什么都不让我买这样、嗯嗯、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要买什么他爸妈一定让他买，
就像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小夫一样、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典型的我就是大熊，对，而且连小叮当都没有的，哎，连哆啦 A 梦都没有的，对，我就属于那种，所以就这一点来看，这个占有欲可能从这里来的、嗯、对吧，就是、嗯，
一种不满足，小时候的不满足，
相对剥夺感，哎，对吧？哎呀，人家都有好多东西，我都没有，这样。对，
但是你有能力，你可以偷。
对，我用偷的，哎呀，偷过来。人家有财富，我有我的技巧，我有我的手艺。
可是你这个手艺来的东西，你偷到的也好，或是你得到的那些东西，都其实是实体的占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不会说是说你去偷一个别人的概念啊？
那当然，那不至于，那不至于。
论文上面去偷一些人家写过段落啊，这种
哦，这种抄袭，哎，这个也是占有，哎，
这是
吧？一种，对，你要这样子说的话，抄袭本身是一种概念性的占有，
对
对吧？就是人家有的一些想法，嗯，你给他偷过来，
智慧财产的这种，
哎，对啊。那如果要这样说，这一个节目。嗯、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偷窃犯，
到处都
永远在偷人家的概念来来用，對，要么偷马克思的啦，要么偷黑格尔的啦，
没有，应该是说，那这个东西你刚刚说偷了很多概念来，嗯、然后变成这个节目、嗯，那你觉得这个节目是你拥有的吗？
嗯，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节目是我拥有的吗？我对这个节目的看法是很宽泛的，这个节目摆在这边，谁都拥有它、哦、只要你听，
是
你就拥有它，
这种很共产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好像现在如果有一天、嗯，就是这个节目被一个大陆人把它放在哔哩哔哩上面、嗯，然后他用这个点击去盈利，大陆人
okay, 哇，这太过分了吧？
大陆人好喜欢深度旅行，然后他用这个盈利，那你会觉得 很难过吗？
绝对会难过的吧。
那你这个难过是因为你的东西被拿走的吗？
对，我会觉得哇，这个里面有我的智慧财产权。
哦，那这个时候智慧财产权的概念就
出来了，这时候就不共产了，那是我的权利。我记得我小时候，哎，不是小时候啦，我研究所的时候有一次很有趣哦，就是我们研究所上课的时候，那时候就在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
是，
那有一个同学。举手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共产社会里面，就是马克思口中的这个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在那个社会里面还有没有智慧财产权？
哦，
对，他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那班上的同学开始这样子稀里哗啦，就是每个人天花乱坠的讲，当然还是有吧，或是有些人可能这个立场，或有些人就说不对啊，如果你有权利的概念，但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是知识这个东西放在共产社会里面，这个东西难道不是共享的吗？所有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难道不是这样吗？你知道这句话是 NASA 说的吧，月球是属于所有地球人的。
哦，
也就是你肯尼基本人你也拥有一部分的月球，你知道吗？
那么好。
我也拥有一部分的月球。
我们都是月球的股东。
对，我们都是月球的地主。
哦，okay。
就是有这样一句话你知道吗？对，就像这样。那月球之于地球的概念可能就像智慧财产权之于共产社会的概念一样。对，啊，那时候就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讨论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授一句话都没讲，就听着大家在那边稀里哗啦乱讲，讲到最后下课你知道吗？打钟了还是没有讨论出来，就还是在争论。最后那个老师就讲一句说，好啦，要下课了，我最后提醒一下各位一句，马克思写《资本论》也是有拿版税的。
okay。
我觉得哇，这个总结太棒
了。OK，
对，就这个意思嘛。那就是马克思当然也还是有他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对，
是啊，但是共产社会也不代表说你付出了那个劳动就一定是你在一个产品上面付出的劳动，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可以去拿回來
的，一定有分配
的
问题嘛？对，一定有属于你的份额，那个东西基本上还是你的嘛。但是不没关系，这个讨论下去没完没了，这个会左交下去。对，算了，对，我们姑且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刚刚忽然想到一个事情，我少数人生觉得很有占有欲的时刻，是我小学，
是
我记得我买了一盒色铅笔，然后里面大概就是什么。二三十支各种颜色都有。那时候我们买到我觉得我占有全世界你知道吗？这个颜色可以调出这个世界所有的颜色，对不对？我可以用画的这样画出来，
而且尤其小时候又对画画很有兴趣。
对，我小时候很爱画画。对吧，我那时候当然带去也是炫耀，
是
对，我难得有可以炫耀的时候，哎，你看这个很帅，然后里面很多很多铅笔这样，结果放学的时候不见了。那个东西消失了。我找半天你知道吗？我想说会不会放在家里，还是我没带出来，还是什么之类的，回家之后也没有找到。大概再过个差不多两三天，我看到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她有一个那个东西。
可是那个东西应该不是算很少见吧？
可能不是很少见，但是我真的就觉得干她偷我东西。而且她是那种乖宝宝你知道吗？就班上那种品学兼优的。
OK，
我想说那是我的，那是我的。
把手举起来这样。
但是我小时候很皮你知道，所以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那大家就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他的，
是，
然后他就是在正常的使用。
你这个有理说不清。
对，所以这个事情算是我人生的未解之谜其中之一，就是那个到底是不是我的。
是哦，你最后还是
我最后没有理清。对，最后就是我的那盒色铅笔就是不见了，就是没有了。那这件事情的结局是班上有一个人有一盒一样的色铅笔。
哎、欸，你到时候应该在上面写名字哦。
对，哎，小时候很喜欢写名字，哎，
对啊，
小时候喜欢用那个姓名贴纸，
没错，然后还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花，
对，我的肯德基前面放一块炸鸡桶，
对，然后会有一些亮亮的东西在非常上面，
我们来做商品啊，那个深度旅行来做商品，就做这个。
姓名贴纸，
就做肯德基的跟肯尼基的，
前面放一个小喇叭，
哦，免费送给所有的听众，然后希望所有的听众把你在路上遇到的所有东西都贴上这个姓名贴纸，
贴在那个电线杆上面。
对，你知道贴上这个名字，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对不对？所以 如果比如说我们发了1000张贴纸出去，嗯，1000张贴纸里面每一个又有10张小贴纸，所以总共10000张，然后我跟你总共20000张，我们就会拥有这个世界20000种东西。那东西就是要么是我的，要么是你的。
让大家就是把那个贴纸都贴上去之后，
对对对对对对，小学生只能用这种很幼稚的方式去。
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是一个启蒙的时候，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你的，然后你必须要写名字在上面。
哦，你开始学习什么叫做拥有。
嘿，对，然后因为之前的时候你可能在家里就没有这种问题，除非假设你有兄弟姐妹的话，可能更早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不对？
妈的，他抢我东西。
对对对，然后这个以后这个东西就是谁的，你就不要动，这样子。
明理一点的家长就说，不行，这是你们两个一起有的。对，这不是你的，这也不是你的，这是我买的。对对对，
就像我家里是我有两个哥哥，这三个男生，很多时候东西都会搞混，
抢到爆了吧。
对，那小时候当然会抢，只是说抢之后那个父母会做这个
怎么分配呢，
财产的裁定嘛。那裁定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就是谁的，那你名字写好。但他可能也不是因为会抢，而是因为真的会搞混。
OK，
比如说买了三个一样的水壶，
都有一样的哦，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上面都各自写自己的名字。
okay,
这样就会很清楚。
OK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有一种就是哎，写上去之后说哎，我的，会有这种快乐的感觉，这样。那这个是可能是说最原始的那种占有出现的时候，
对，就是开始透过一些物品建构自己的认同。
Yeah.
我是有这个水壶的男人，
是，
我是拥有这个铅笔盒的男人。
哎，这之前我看到那个有一个日本的新闻很有趣，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会有红白机或任天堂。
电动玩具，
对，那个电动玩具，然后它游戏里面会有卡带嘛？
哦，以前像那个 Game Boy 要插卡。
然后几年前吧，有个日本人，他专门在收集就是写名字的卡带，
写上名字的，
写上他只收集那个卡带，就是二手卡带嘛，因为一定都很老的嘛。
其实也有姓名贴纸那样子的吗？还是都是用写的？
我看到那个状况好像没有什么姓名贴纸。
哦，对，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这个东西。
对，因为很早之前
用写的，
80-90年代的时候。
OK。
然后那个日本人就好像很有，觉得很有意思，看到签名卡带，他后来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直去收集这些卡带。
他要怎么收集啊？
他可能就是去二手的这个市场，或者是二手的店家。
OK。
然后他就收集很多这张卡带，他后来开了一个博物馆，叫做任天堂卡夹博物馆。
OK，
他说签名卡夹博物馆，
任天堂签名卡夹博物馆，
然后它里面就是展示很多各种不同写上名字的卡夹。
哦，
然后他很有趣，
怪哦，他干嘛要这样，超怪
的。对啊，然后他就整理，他还有把一些就是各种类别整理放在网络上面。
哦，比如说这种是红白机的，
对，
这个是Game Boy 的，
然后说它有一个类似像搜寻引擎这样，就说上面有你是什么游戏，写了什么名字。
哦，因为可能有些游戏是好多个嘛，
对，
都是不同名字。
没错没错没错，
看太帅了吧。
然后那个之前我就看到这个新闻，我去看一下他那个搜寻引擎，这很有趣，就是他上面就是说有各种写名字的卡带，然后他们定期会办活动，就说如果你在上面看到你的卡带的话，你可以跟他要回来。
哦，真的。
你去联络他，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如果你真的完全确定是你的，然后他就说 OK，那这个你可以以，哦，我想起来了，他是说你可以以1块钱以上的价格跟他买。
哦，
然后就当做
一个形式，
对对对，
一个形式去购买他，
然后当做就是这个经营这个博物馆，虽然不知道谁要去，但是这个博物馆的一些营运成本这样。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新闻，后来那个日本记者去追，然后那个馆长就说有很多人是来跟他讲说这个卡带是他的，然后那个人就很开心啊，说哎，终于找到了，然后最后要你多少钱，看你要出多少钱，然后那个人不要，
他不要。
我记得他讲的是有很高的比例，就是跟他讲说，对，就是哎，那是我的卡带，好有趣哦，但是他不要了。
哦，所以意思说，感谢你帮我找到了我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已经跟我没有关系，这样
可能是这样。然后他还有整理，就是各种不同的名字。然后很多状态就是都写那种片假名，就不是写汉字，因为是小朋友，
或者应该会有很多外号吧？
对，有外号的。然后好像还有几个卡带，就上面写我的，
好棒，
很猛，很猛，
好棒。
就是说我的是谁的？就是你写这个东西，你把它借给别人，你意思是什么？
很棒哎、欸，这很哲学、欸。
对，
我的。
哎、欸，听说这个卡，这个博物馆现在在东京还有在营运，所以是不是去东京可以找一下？
哦哦、
对，在东京，
这整件事情都很怪、欸嗯，这整件事情都超怪，
超怪的、啊。
首先，这个人干嘛要去收集这些东西？嗯，
对啊，不，他是说他的灵感好像是他有一次看到外国人写的那个卡带也是这样，
嗯、
然后我想到说，哎、欸。原来他之前在日本也看过这样有写日文名字的那些卡带、嗯、然后发现、嗯、哦，这是一个大家都会做的事情
哦，
对、okay. 然后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看到的时候就会注意一下，然后就进一步的就开始 去
确实是很有意思啊，就 这件事情变成是我刚刚讲说我们那个姓名贴纸的状况，
嗯，
是我要把我的姓名贴纸贴在这个世界的所有地方，
嗯，
让这个所有地方都像是我的，
嗯，
对，但这个人是倒过来的，
是
这个人是把所有别人的东西
对
全部放到他身上，
放身上的时候还到处跟人家讲说，
对对对，你看你看我有这些东西，
对，然后我可以来拿这样。
哎、欸，某种程度上，
嗯，
他侵占别人的东西，
是啊是啊，
对不对、
啊？可是这个人他已经不要了，就是很多大部分的原就是原来的主人都。都是因为他们不要了
yeah,
所以才把它卖掉、
yeah. 所以这个事情很有趣，等于说在他要写上这一个名字的那一刻、
嗯、
在你买到一台任天堂然后买了一个新的卡带，然后你拿了这个世界上的其中一款游戏、你接下来可能人生会有两个月栽在这张卡带上面、
嗯、是
在那个时间点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的，
嗯、
这样、
嗯、
对、
嗯。
但比如假设游戏破关了、
嗯
你买了新的电动玩具，
是，
那这个东西开始跟你的距离
越来越远，
越来越遥远。
哎，其实我觉得这有两种心态在里面，嗯、一种是你写上自己的名字，比如说肯德基、肯尼基，
嗯、
绝对是因为你要借给别人。
哦 ，OK，
我觉得是这样，
嗯嗯嗯嗯，
要、
嗯、
要不然就是要没有办法分辨，
嗯。
如果你都在家里的话，就没有这个议题。
Yeah, yeah,
那我另外一种就是写我的那个人，我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写我在写给谁看？这样，那个就是像你说那种，给自己说啊，这个是我，好、可以说是
一个占有
欲强的人，
天蝎座的。那卡带的所有人是一个天蝎座的，
对，天蝎座的人是这样。
哎、不错哎、欸，这个故事很有趣，这个故事。把它跟这个占有的这个议题拉回来，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脱离了所有权的状态、哦、就是怎么讲呢，我会常常想到井上雄彦曾经在那个浪人剑客里面说一句话，
嗯，
就是他在讲那个宫本武藏在种田呢、
哦、
后面里面就有一个老人就跟他说，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
嗯，
不管是谁都是借来的
啊，
就是这句话，
是这个大自然的恩惠的这种。
呀呀呀呀！如果你从这一点来看那些卡带，
嗯、
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
嗯，
就是那个卡带会活得比那个人要久，你知道吗？
是是，
所以那个人某种程度上只是他花了钱买了这个卡带，
嗯，
但是其实这个卡带会存在的时间，因为比他久。所以他其实只是借了这个卡带、对对对对、他要把这个卡带借给别人，这个卡带还会再借给下一个人、
嗯、
就最后是只剩卡带留下来，
是
这些人全部都不在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所有人对这个卡带的所有权都是暂时的，
呀呀呀呀呀，尤其你看他现在被放进博物馆里面了，
是啊，
在博物馆里面也就是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具有刻上了永远、刻上了永恒的印记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大英博物馆的东西，那个东西不会变的，那个东西就会摆在那里、
嗯、
几千年来它都摆在那里、
嗯、
那现在那些卡带也被放进了一个博物馆这样子领域的地方，
没错没错，
然后你马上就看到这个卡带其实乍看之下本来是属于别人、
嗯、
但其实不是，是这个人曾经借走他，
是，只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即便在台湾，我们也可以去跟他讲说，哎、欸，那个是我的，对不对？
哦，你说你肯定去跑到东京去了，说那个写我的那个是我的，
这样，这样子的话，我也得到暂时的使用权，这样子。
这个说到占有，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那个我们高中的时候不是都会去图书馆吗？
嘿。
去图书馆、
占位置，
欸，这个是不是很台北的现象？
我至少我觉得在国外很少见呢、欸，就是说去图书馆放东西，把东西放在那边占个位置。而且他很多时候都是放一本参考书。
哎、那个先科普一下，因为我不晓得现在的图书馆的模式是怎样、嗯、我 好久没有去那些公立的图书馆、嗯。但是像比如说我们的状况就是图书馆会有一些阅览室，
嗯，
它其实就是早期的 K 书中心啊。
是。
对，那所以很多人要考试啊或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去那个阅览室。那阅览室的位置是有限的。
嗯。
那不知道为什么那附近的所有人都很喜欢到图书馆去读书，
对，
那他们就会一大早，真的是一大早，就是开门前那边就排了一大堆人，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一进去所有人就往上冲，冲到那个阅览室的那个楼层，然后接下来就把自己的东西放了，然后他就下楼
去买早餐，
去买早餐来吃，
而且都是随便放一本书、欸、
对, 对，
一本什么笔记本啊 yeah, 什么都可以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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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用这个举动来证明他对于这个位置的占有
是，
哎，你说国外很少这样是不是？
我至少没看过啦、嗯、至少我没有看过。
就是国外，就是你走了就走了嘛，你走了这个位置就是空在那边了、
嗯。而且说实在的，在国外我真的不敢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还没偷走。
对，真的不敢。就是比如说你放一本书或放个稍微有价值一点的东西，嗯、我都觉得好危险。即便在学校图书馆也是
哦，真的哦，真的哦，
嗯，
哎、欸，那这很有趣耶，这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某种非常具有民族性的，
对对对 对, 对
一种差异。
嗯，
台湾人的话，有一个东西出现在那边，就表示那一个位置属于那一个人，
然后大家都会很乖说，
对，大家说哦，好吧、嗯，这个地方有人了，那我走吧。
而且你记不记得之前不时会发生那种占位置的纷争
啊？
比如说
你说两个人的东西同时摆在那边，
或者是说什么他离座太久了，然后因为、
哦、他摆了一本书之后从来没回来，
很多时候是这样嘛，
样
所以很多人会很不爽啊，
okay, okay, okay,
所以说你这样你怎么都不回来，
呵呵呵，
然后图书馆后来还有寄出一些制度，就是说什么离开多久之后
就视为我视为你不占有这个地方，
对对对，你失去他的所有权。
OK OK OK，
对啊。
好有趣哦，好有趣哦，对啊，但是你看不会有人去怀疑这件事，
嗯，
就是你走了很久人家还是把位置空在那边给你、
嗯嗯、
然后只是会很不爽说干你根本没有在用，
是是是 是, 是，
但是在国外的话你东西放在桌上我就直接把你拿走，
他大概就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直接拿走，
嗯，
拿走之外还坐你的位置，
就占有你所有的东西，
直接
吃
干
抹净，好棒啊，好棒啊，对，就是在国外的状况变成是一个东西，当它是孤零零的在那边，它就是无主物，
是是是，
任何人都可以去占有它。
我这边看到一个网络分享，就是他在英国，然后东西被偷，
嗯嗯、
然后有拍到，完全拍到，
嗯、
结果呢他知道那个东西去了哪，因为他有 GPS、
嗯。
后来呢，他就很努力的这样找，就找到一个地方，
嗯嗯、
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间就是那种卖酒的小店、
啊、
那国外那种卖酒的小店通常都是开很晚、
嗯、
然后里面大概就是很多牛鬼蛇神这样、
哦、
然后他就据他的描述是这样，就是他知道他东西在里面、
嗯、
然后他就走进去那个店，他就看到几个牛鬼蛇神坐在里面、
嗯、
他东西就躺在那边，
你看真假的，
然后
他就看到他的东西在那里，
对，他东西躺在那边，然后他什么事都不敢做。
OK OK，
对，
好棒，
这个就是可能在台湾就不会是这样了。
嗯，
对，
这个很有趣，就是当他什么事都不敢做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所有权的让渡关系，
已经让渡了，
他送给他，
对，
他就等于这是一个继承关系，你是这个东西的下一任主人了，
已经承认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去找警察，那个故事后来是他去找警察，然后警察就说他们没有搜索票，他们没有办法进去
啊、
也合理嘛，就是西方可能比较注重这种
人权啦、
啊、然后所以他说他们什么事不能做、
OK OK OK， 除非你要先去告那个人嘛，
也许
你告那个人，法官判定你有搜索票，然后下了搜索票，警察才可以去找那个东西。
对，所以他就
OK, okay.
所以最后就只能在网络上抱怨
认栽。
他可能还有就是后续的法律行动啦、
嗯、
对，但这个东西就已经不是在那个当下，他可能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嗯、
这个让渡的事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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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但是这样话又说回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实体的占有，
嗯，
就是当然你刚刚说这个 抄袭、在文章里面抄袭、这也是占有、对。但是我现在又忽然想到，像我以前买很多 CD， 现在我不买 CD 了，
你串流，
对，我以前买很多书，现在我也不买书了，电子书，对，我有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电子书，
是，
像以前我们会载很多音乐，那我们要买很多硬碟，
对，
把这些东西给它放进来，
是，
或者比如说电影，电影也是这样，
就串流的，
对啊，以前哇靠，我要载一个电影花我多久，
没错，
多少时间，
两三 G 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哦，超级大，那个档案都超级大，
而且蓝光刚出来的时候更大，
对。每一格都是十几二十 G，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现在 Netflix 打开来，全部都在上面。嗯，这个应该某种程度上会改变这个所有权的观念，
就是说你变成的不是占有一部电影，你占有的是这个权利，你的账号
呀， yeah，
你付了费的账号，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那而且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的，对，你固然付了一笔钱，出去。那你拥有这个账号，你的账号可以享受这个平台上面所有的资源，
是，
但是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的，对。反过来，你是这个平台的，是这个平台在拥有你，
是
对吧？所以某种程度上，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平台的帝国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的这个时代已经只剩下 Google。Netflix，剩下 YouTube，剩下 Spotify，这种东西，这些东西控制着所有底下的各个使用者，对，
就反过来就是内容有点像是人跟物的关系倒过来了，
倒转了，
哎，
本来你实际上是拥有一个物，现在反过来你被一个物给拥有了，
被物的平台给拥有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被一个体制跟公司给拥有。
欸，所以如果像现在这种时代，我说，欸，我有什么 CD， 我有哪一张 CD， 你会觉得怎么样吗？
欸，其实现在好像还是蛮多人在炒作一些 CD 的，而且像是我是听说很多像什么，比如说以前的一些独立乐团的 CD， 那个都可以炒作到很高的价钱，对，或是像比如说你有黑胶，
是，
因为那些东西可能我不晓得现在在买那些东西的人，他们
收藏的吗？
对，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动机，对，但是。我没想到这些东西现在居然在网络上面是可以飙到一个蛮高的价钱。
那如果你认识到说，你知道，假如你有某张 CD，然后现在二手价非常高，你会觉得很爽吗？
我可能说不定我真的会把它卖掉。
是哦，
对啊，因为就现在对我来说，重要的东西是那个东西的内容。
Yeah.
对，我有没有这个东西的实体，对我来说越来越不重要了。
因为我常常听到有人讲说，哎，比如说，哎，我这个东西，哎，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棒，哎，就是你知道现在二手价多少钱吗？然后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觉得你肯定不会卖，你干嘛在乎二手价？
哦，讲那么多，你也没把它卖出去。
是啊，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你认识到它的市场价值很高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没有意义啊。
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是有啦。就是，
那像你会把它卖掉是我觉得 OK， 只是有
没有没有这个差别，我觉得应该是在于说，刚刚我讲的意思是，我会把它卖掉，是因为这个东西的内容对我来说才重要。那这个东西的内容现在在串流音乐上面就有了，
是。
那这个 CD 的实体对我来说就没有太大意义，对，所以我会把它卖掉，但像比如说你讲的那个状况，我觉得那个人很有可能是，比如说他自己喜欢一个东西，这个喜欢是。很 personal 的，是你对于这个东西的喜欢，那但是喜欢这件事情总还是带着一个社会性的目光
啊，
对、
okay.
就是当今天所有人都说这个东西很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喜欢这个东西哎、还真的有价值
啊，
比如说你在单纯喜欢这个一张 CD， 就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喜欢。比如说，哎、我跟你讲，我有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很屌，你听听看。这样，对，但你不会觉得是吗？是很屌吗？因为你没听过嘛，
是，
对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嘛。但是如果今天跟你讲说，干，你看这个网络上二手飙到多少，就表示同时有很多人在欲望这个、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的价值可能就无形的 上升了，当然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价值是差不多的，或者反过来说，很多人对于一个东西的喜欢，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喜欢那个东西，他才要喜欢，
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观感，
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喜欢，
yeah.
对吧？很多状况其实是这样、啊，对吧？
不过这种时候就是你拥有的感觉就不一样嘛，
对，
你拥有大家的认同，
对，
拥有
就是
自己的
那个拥有本身不见得那么纯粹，对。就是那个拥有并不是你真的需要、是因为大家都说这个东西好、你才去一起去需要那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讲价格的意义嘛。
对，
价格高代表说大家想要这样子
okay. 用标价来换取、所谓的认同跟这个东西的那些抽象的意义到底有多高、这种感觉、
就是它价格就很像是一个资讯的融合体这样子、
没错、里面包含着很多东西，这样。聊到这边，我现在忽然意识到，我现在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少。
哦，
就是我跟你讲说，我有以前有很多书，我以前有很多 CD，、
yeah.
我现在越来越不买这些东西。
可是这些都是在你的 iPad 里面呢、啊？
对，我还是拥有，但是那个实体的物越来越少。
是，
比如说我以前很讨厌在图书馆借书，我曾经对书很有洁癖，
是，
就是。我要是第一个翻开它的人，
是，
那个书在图书馆里面被多少人翻过了，我会不是很喜欢那个东西，对。但是后来我随着我开始买书，看越来越多之后，我开始会去买二手书，就是我发现哦，就是书的内容比较重要，那它是什么形式，它被多少人翻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了，
是，
对，我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别人的，这样，对。然后再进一步，当我开始熟悉电子书之后。在一开始我也是属于那种电子书我不是很习惯看啦、我还是喜欢翻实体的，我以前会讲这种话的那种，但现在开始我是专门只看电子书，我也没关系、对，
所以在你对拥有实体的那个执着就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买东西越买越少，
OK、
我以前会比如说我要去买衣服啊，
是
我要去买球鞋啊、我要去买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消费习惯的改变吗？跟
我觉得对，我现在就是要讲说我的成长说不定是某种占有欲消失的过程
哦、
就是以前我曾经是想要占有非常多东西，
但是其实你想要你还是想要占有一些东西啊，你还是想要占有，
当然
比如说书里的知识或者说书里的东西，
但是变成是书里的知识而不是那本书、对，所以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我也不是占有欲越来越低，我是占有欲越来越虚拟，越来越抽象，
你想要侵占概念
你
想要侵占概念，
直到我这个占有欲，直到我开始录了这个 podcast 之后走向另外一个高峰
所以这个侵占跟偷窃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我的理解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啊。偷窃应该是这个东西在你身上，
是
我把它拿走了。侵占是这个东西是你的，结果你把它放在路边，然后我看到这个路边的东西，我把它据为己有。
所以深度旅行应该是在侵占概念，而不是在偷窃概念
哦。OK。但是比如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面讲的东西，无论如何是他的啊，
但是。偷窃对我来说比较像是马克思有一天走在路边，他就说：“我想到这个学说。”然后呢，你就在旁边听，听完
之后，然后听完马上说这是我讲，
听完就出了一本《资本论》，然后上面写肯德基，我觉得这个叫做偷窃，
好爽啊！然后马克思忽然走在路上跟我讲完一整本《资本论》的内容，然后我把它写出来，
对。然后那个马赫斯就回家跟恩格斯说：“
他偷我的，
他偷我的。”但我觉得我们比较像侵占。
但是这样说起来，我们又更不像侵占了，因为我总是说马克思说过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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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康德说过 blah blah blah， 我没有说那是我说的，我都说那是别人的。所以这个叫做引用对，那之前很多人在吵抄袭跟引用的关系，
是
就是论文嘛，
对啊，
那个时候说是那个什么林志坚的论文
就
在那边讲，
对
对对对，多少比例是抄袭怎么样什么的，嗯，啊，那个，其实就是没有搞懂抄袭跟引用的关系。
嗯，
对，
嗯，
我大可以在我的论文里面有 70% 都在引用资本论的段落。
嗯，
对，
但
是
你说是马克思讲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可以。
哦，所以这样也不算侵占啦，
嗯，
侵占应该就是你在路边捡到一本资本论，
嗯，
然后拿来说是你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这个跟偷窃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在概念上。基本上是两个类似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差别只是说你从马克思本人那边拿走，还是他的资本论那边拿走而已。
从马克思那边偷走资本论，真的超棒，真的太棒了。哎，你关于这个拥有有什么故事可以说一下的？
哦，最近有一个让我体悟很深的这个故事。
哦，
也不是说体悟很深啊，
嗯，
只是会让我觉得很感叹。很感叹，就是说，哦，原来曾经拥有是这样子，然后呢，
不在乎天长地久，
对，
只在乎曾经拥有，
然后它的消逝会这么的让人感慨
哦，
类似这种
拥有的消逝就对了。
对，
okay，
这个我先从头说起。
哎，
在COVID 的时候啊，
哎，
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学位要结束了，我要搬回这个台湾。
嗯。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我有的时候需要住在英国，
嗯，
然后呢，我会住在一个朋友家，
嗯，
啊，那个朋友呢是在 COVID 的时候就回他的就是母国，
哦，
就他回香港
，OK OK，
然后所以他就不住了那个房子
，OK，
然后他就因为我跟他很好，
那个房子是完全是一个空屋，就对了，
对，然后我跟他很好，然后他就说，哎，
嗯
欸，我给你钥匙啊，你去住啊，
嗯，
然后之前回英国的时候有两次都住在他那边
，OK，
然后。有一次我要回台湾，那次是我要永远回台湾的，
嗯，
就我不会再回去，我东西都搬回来
了。OK OK， 基本上已经完全搬回来了。
对，然后我住在那边，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就是哎，
嗯
欸，那个到时候走的时候记得把这个水电给关掉，
啊，
因为他有时候会不小心漏，
啊，
漏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呢，冰箱的电要开着。
哦，对对对对对对，不然冰箱关的话，那个里面的东西就烂掉了。
没错，
嗯。
然后呢，他走的时候，他有预估他可能自己还会再回来，所以他冰箱没有清空。
等一下，但是他到底多久回去一次啊？
他到现在都还没回去，
已经两三年没有回去了。
对，
那冰箱店开在那边，那个东西摆在那边两三年，其实也都坏啦，
啊。不，但它里面很多是那种，就是其实可以放蛮久的东西
罐头什么的之类的，是不是？
对，然后那些东西都放冷冻库。
OK OK OK，
所以冷冻库只要开始，基本上还好。
OK OK OK，
然后它的上层冷藏的地方，嗯，那种没有办法久放的东西，它都清掉了。嗯，而且他有人就是他有朋友还在英国，所以会帮他看。
哦，了解。
那反正呢，就是主要，啊，我要走了，然后就把他店关掉。
嗯，
我想，
嗯，
我要确认很久，他说嗯，应该都 OK 了这样。然后
万无一失了。
对，然后我就回去，然后在往机场的路上，
嗯哼，
我就觉得，哎，欸
欸，
我是不是不小心把他冰箱店关掉了？但我不是很确定，我真的不是很确定。然后我想说，我就赶快打给他，就说，哎，
嗯。
欸，我其实不太确定我们关掉你冰箱的电，
嗯，
那你要不要赶快找朋友去看一下，
哦，
对，就是这几天要赶快去看一下，
嗯，
要不然可能会有问题这样，
嗯，
然后他说 OK OK 这样，
嗯，
对，然后我就回台湾嘛，
嗯，
回台湾我在隔离，然后隔离到差不多第十天的时候，
嗯，
他说他朋友去看了，
嗯，
冰箱电真的关掉，
嗯，
然后呢
OK
那个时候冰箱已经就是完了，
那个冰箱那等下也没有过很久啊，一个月吧，
过一个月，
一个多月吧，
不止十天，
因为你回来然后隔离嘛。
对，我隔离完一阵子之后，他那个时候才找他朋友去看，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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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那些东西摆在冰箱一个多月。
对，而且是夏天哦，喔，
哇，
okay ！而且是英国夏天，虽然不是非常热，但是基本上不是那种。
嗯嗯嗯，对，但那个东西两三周就完蛋了啦。
然后我说啊，你怎么那么晚才去看？那当然这是我心中的想法，因为我可能不能怪他，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就是你没关啊。
对，然后后来就因为我把它关掉，然后就看那个，他就传照片给我看。
嗯，啊，还有拍照，啊，
有
啊。
然后那个冰箱就是那个冷藏库就整个是黑色，
啊，
然后上面就是很多就是来路不明的虫。
嗯，
我说的是冷冻库，冷冻库整个黑色，冷藏库就是看起来。也是一堆虫，都是小小的虫这样子，也不知道从哪里钻进去冰箱的。然后他就说啊，这个大概就都不行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真的很抱歉啊什么的。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完全搬回来，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去英国，又是疫情中。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请你朋友帮我处理一下？那有什么费用我来负担？这样
赔钱了事。
对，然后他说 OK OK， 他又再跟我讲。
嗯，
结果呢，就这样过两年。
两年哦，
两年。Okay. 然后过了两年之后呢，要去英国了，就是今年。然后就想说，哎、欸，就是跟他讲一下这样，然后哎、欸，
再去住你家。
对，说哎、欸，我要去英国哎，你们有回英国吗？嗯、然后他说没有啊。然后就说，哎、欸，不过你要去的话，就是我可以把钥匙寄给你，你可以去住我们家这样。然后我心想说，你忘记冰箱这件事了。然后我就、
啊、反正那房子就空在那边嘛，
那房子是空的。我就说，哎、欸，所以你们那冰箱弄好了。然后他就忽然想起来，说啊，没有哎、欸，
太棒了，
哇！对，然后我就说
两年，
好，没关系，我负责回去面对现实。
呀呀呀呀呀呀！
对，所以我就哇上了飞机，
七百个日子，
对，上了飞机去。然后前面呢，就是因为跟家人去，所以要做一些别的事情。后来我家人回去之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开着那个门，然后就走进那个，在晚上十点钟的时候走进他这个全黑的房子，然后心想说我会看到什么东西这样。对，我先开了灯，然后开了灯之后就看到一切好像很正常。对，
看起来都没变，对不对？
对，看起来都没变。
两年其实也会积很多灰尘诶、欸。
灰尘当然是有的，但我的想象是说，如果他那个地方长了很多虫的话，是不是到处都会是虫？但其实没有，对。然后后来我就是鼓起勇气，
哇塞，要开这个真的很爽哎、欸，这很像捡骨哎、欸，
很像捡骨。對而且最主要是，其实我知道我对他们冰箱的内容很熟，因为我这边住很久嘛。然后我也知道说他们哪些
那些东西放在哪里，这样。
对，然后哪些东西放在哪里，然后那个内容
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其实我是完全有印象的。对，所以打开之后想说。哇，你们变这样了、
啊欸？变怎样？变怎样？
就是它全部都是黑的，然后所有的汁水都流
干了，
没有都没有干
的。
对啊，它是整个封起来，冰箱整个封起来的、啊。
但是水原则上会从冰箱那个下面这样子流出来、啊、
哦，它的冰箱是那种有塑胶底层的。
哦，
这样子，像冷藏库，它也是一个像壳子一样可以拉出来的，所以它水全部都积在壳子里面，所以不会跑出来。
OK，
然后就看到里面都是黑色的水，然后上面的很多白肉的上面就是基本上你看不到盒子，那个盒子上面全部都是虫，
哦，都还活着，
都死了，全部都是虫的尸体。然后我有个推论，可能是那个虫不知道从哪里进去，然后在里面繁殖，但繁殖到后来他们出不来
。
对、然后他们全部在那个盒子，基本上你看不到盒子，然后上面全部都是小虫的尸体，像芝麻粒这样子，全部放在上面，看他觉得哇好可怕，而且他传来一种味道，那个味道很奇怪，
那是什么味道、啊？
我会称之为死亡的味道，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就是在
我闻过死老鼠
啊。
死老鼠那个味道，对，就是你一闻就是很不祥，
对，不祥，
很不祥的味道。
我觉得是那种味道，對對對對，但那种味道我以前也不是没闻过，但我觉得它又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但它是这种类别，
呀，很奇异的味道，非常怪。
然后
那不是臭，那是臭，但是
对
那个臭很怪，
很怪，很怪，
对对 对, 對，
就是你没有一个 reference 去说这是什么臭，
呀。
然后。后来我就在那边请，然后我还问他、欸，我就说，哎、欸，所以你里面东西全都要丢掉吗？
去死你个戏呀！
然后他说当然了，然后我说好，我全丢，这样我就开始拿垃圾在那边请。哦，我会这样问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塑胶盒，那个塑胶盒是可以用的
哦。
你知道那塑胶盒它是放东西嘛、哎，对不对？反正它有一个塑胶盒里面放干货
哦，
因为它
那个东西应该还是可以用的。
然后香港人叫煲汤嘛，这里面很多干货。所以我就打开那个干货的那个盒子，那就里面都是一些干贝什么的。然后打开来，我想说，哇，就是那种干货腐臭的味道，是我很可以想象嘛，
可以，
就是那种臭海鲜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打开闻，然后我想说，哇，这个臭味好亲切啊，就是它是我认识的，
它是我认识的臭味，
对，
而不是那种带着死亡气息的臭味，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心安，对。然后那时候跟我女朋友说，哎、欸，我闻到那个死干货的味道，我真的觉得好安心哦、喔。对，就是我认识的东西。
世界上还是有一种死亡是我认识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在那边亲， 然后把，因为我就后来就找了那种像他们在英国叫 house cleaning， 就是他会找一些帮你
清，居家清洁吗？
对，居家清洁。嗯，然后居家清洁不是常常都是说你要什么要清这个火炉啊，要清地板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线上的居家清洁，然后我只勾一个，就是冰箱一个，只有一个冰箱。
所以你只是把那一个东西，你把里面的东西清出来，
对，
然后接下来的冰箱本身交给 house cleaning。
对，
okay ，
因为他们不清里面有有
东西的
冰箱，
冰箱
他们不清，所以我要先负责把这个东西都垃圾都丢掉，所以我花了两大袋，清了两大袋垃圾，然后就赶快把它丢掉，然后就我还要把湿水，把那些湿水倒掉。
我最怕这一段，
然后
我超怕这种议题的。
然后倒掉之后呢，就是是一个明显在发臭，但是没东西的冰箱。
嗯嗯嗯嗯，
所以后来我就早上我就找了这个 cleaning 来，然后是两个意大利人，一对夫妻。
哦，
我说，他说你只有一个冰箱吗？你找我们来你就找一个冰箱。我说没有，我找一个冰箱。对，这个弄好就 OK 这样。然后他们两个就一副说，哦哦，赞哦，
简单啦，啊，这样，
对，赞哦，赞哦，这样，
好赚啊。
然后后来那个上去，然后我就说，我先给你打预防针，就是这个状况真的不太好哦。然后他就说，哎呀，我
看多了啦。
我说我们是
专
业的，
呀呀呀呀。
然后就上去，然后上去之后就进去看到那个冰箱，然后是一对夫妻嘛，所以那个男生就看到就愣住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那种
意大利文哦，
我觉得听起来像意大利文的脏话，我听不太懂，我听不太懂。
哦，
然后他就讲，他说啊，叭叭叭叭叭，然后就跟他意大利讲话都很快，然后他就跟他老婆这边叭叭叭叭，是不是？对，就听起来好像很可怕这样。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说，就是你怎么会弄成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解释原委，对，这些事情是这样，所以就
two years ago，
对，然后他说我做这个做一阵子，做了也是几年了，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冰箱，
专业认证，真的专业认证。
然后后来他就打电话，他做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他的雇主，因为那个可能他们有一些雇佣关系，他跟那个雇主说，就是这个 case 啊，只领这个钱是不行的。
哦，是哦，
对，
马上就
对，
他马上就可以判断。
他说他们公司有这个规定，就是说可能在某个状况之上，那这个他觉得他应该要多收一点。
OK，
对，然后那个雇主就也跟我讲，好也没多多少钱，其实还好，
多一点点。
对，然后我说啊，付全付。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在那边清，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清完之后，大概也不一定可以，
冰箱也不一定可以用。
对，然后我说没关系，我这个帮我朋友做的，对，所以呢。他跟他太太就在那边清，清了蛮久的哦，可能清了一两个小时有。
Okay，
但其实清的蛮干净的，只是那个味道还是散不掉，还是在。然后我就说要怎么散这个味道，他就跟我讲了一些事情。总之就是起码是把它搞定了这样。对，然后我还记得结束之后呢，就是他太太就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在副驾驶座抽烟，对，像他抽的烟，就好像刚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战争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哇，这个 case 就是真的不得了，然后这你
大开眼界了，
对对对，算他算是就是 很少的这种见到这种情形。
我还以为这个算是很常见的事情，就是冰箱忘记，但是因为可能隔了整整两年。
对，
对，这个可能少见了。
但这个两年，我觉得我也目击了，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我原本对这个冰箱的状态是很确定的，对，然后两年后回来看，就是哇，这些曾经拥有的东西，
曾经拥有的。
对，然后现在全部都布满着虫，然后散发着不明的味道。
到底是谁拥有谁呢？
对，然后因为最主要是说，他们有很多那种就是香港带过来的可能一些秘制的什么东西啊，什么煲汤的料啊，
看起来是很厉害的东西。
对，然后就看到这些东西，就是瞬间就变成一堆就是不值一文的这个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其实蛮值一文的啦，很值得一文啊。
闻过之后就知道了，
呀呀呀呀呀，闻过就知道了，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
这个跟拥有，这个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是，
对，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啦，就是我现在常常会觉得拥有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状态，然后这个状态是一个别人给你的状态，就像我刚刚讲说，你一个人单纯拥有一个东西，这件事情是很 personal 的，
是，
对。 当今天同样另外一个外人看到这一个拥有的关系的时候，你的这个拥有才真正确立下来
啊，
或者是讲的更实际一点，你身上有一笔钱，你花这个钱去买了一个物品，
嗯，
这个交易的行为，法律会赋予你
所有权，
对于这个东西的所有权，
是
对这个所有权一旦赋予你，它基本上是永久的，
嗯，
直到你
不想要
为
止。
对，或是你把它丢弃为止，
是，
只要你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个东西就持续都在这边。
嗯嗯，
对，像你朋友在冰箱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
对他来说是永恒的。
对对对对对，嗯，那是一个永恒的关系，这些东西永远属于这个人。
嗯，
对，
嗯，
但实际的状况，我们永远都不会是这个样子。
是，
你不会永远需要一个东西。
嗯，
对，
嗯，
你这个东西会随着时间。他自己会烂掉，
嗯，
或者你自己会烂掉，
或是我会把它弄烂
对，或是会有一个人白目的把你的东西弄烂对，那这个所有尽管它是永恒的，
嗯，
实际上的状态却不是，
是，
所以就变成说，我想到我以前曾经讲过的一个小小的理论，
嗯，
是日本有一个思想家叫做丸山真男，
oh.
然后丸山真男曾经讲过，他说日本以前的社会是一个是的社会，是
是
是什么的是，
哦哦哦，
是
的
社
会
is 就是英文的 is，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以前的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
嗯，
有天皇制的，
嗯，
日本其实现在还有天皇，
是，
但除了天皇之外，下面基本上是一个民主制度，
嗯，
对。但是以前的话，有人生下来就是农民，有人生下来就是他们的那个叫
武士
嘛，對對對，武士阶级，
然后大名，
然后对大名，
嗯。
那像比如说宫本武藏是一个浪人，
嗯，
浪人其实乍看之下就是他拒绝所有这些标签，
是
对，但基本上他也只是把自己置外于这一个社会之外，
嗯，
这样，
嗯嗯，
那基本上在那一个社会里面，所有生出来的人一生下来就被赋予一个身份，
嗯，
这个身份是永恒的，哦，
是
对，所以这是一个士的社会，
嗯，
你肯尼基是武士，
嗯，
你这辈子不可能变成天
皇，所以你拥有武士这个身份一直到死为止，
对对对对对对，
嗯，
这也是一个拥有的关系，
是
对，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这个身份社会瓦解了，
嗯，
当瓦解之后，这个社会会变成一个做的社会，你要透过你做什么，
哦 ，do 的那个，
对，
嗯，
do,
对，嗯，
你要透过你做什么去证明你是什么。如果你今天生下来，你不去做一些事情，人家就不觉得你是那个东西，
哦，
比如说你一定要去买卖，你才成为商人，
是，
你一定要去教书，你才成为老师，
嗯，
类似像这样，
嗯，
对。丸山真男举的一个是法学上面的例子，
嗯，
一个人欠另外一个人钱，如果被欠钱的那个人，被欠钱的那个叫做债权人，对吧？
债权人
嘛，嗯，然后如果你欠我钱，你就是债务人嘛，
债务人，
对，我纵然身为债权人，我是有跟你讨钱的权利的，
是，
对，你就是有钱要还给我，
嗯，
这个是一个确定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一直没有跟你讨钱，那这个债务的关系在经过一个某一个时效之后，它会消失
啊，追溯权就没有了，
对对对对，法律追溯权会不见，因为我根本没有在跟你要钱，
哦，
就视同我放弃我的债权，
嗯，
对，
嗯，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你不去做一件事情，你就会失去你的那个事的身份
啊，
有点像这样
，OK，
要
OK，
所以就这个冰箱的例子，你的朋友那些东西他早就不要了，
两年了 都
早就不要了。那些东西在他离开的时候，在他回到香港的时候，
嗯，
那些东西实际上他已经不再需要了。
嗯，
对啊，某种程度上你看到的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个东西已经属于大自然了。这个东西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嗯嗯嗯，
对，当你 用非常 artificial 的方式把那个开关给它关掉的时候，这个东西 belongs to this nature，
这些是这些虫子的，
呀呀呀呀，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是
有点像这样。
我把它转，我把它让渡给自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把这个东西让渡给自然，而且是未经所有全人同意的方式让渡给这个自然，
尘归尘，土归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变成。拥有这件事情是法律赋予你一个永恒的事实，但在这个永恒的事实底下，其实它是一个变动的状态。
但是你他完善自然是不是要讲那种积极性，就是说你一直要去
宣称，就是要你的每一个人的身份已经是一个流动的状态。
哦，
对，这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嘛，
是
一种很异态式的，
嗯，
已经不是僵化在某些位置里面跟角色里面，
嗯，
像现在已经没有单纯的无产阶级了，
嗯，
每一个人都同时是资本家，还同时是劳工，
就是他那个雇主跟员工的那个关系已经越来越模糊。
像比如说，你可以去帮人家工作，这个时候你是劳工，你是一个领薪水的人，
嗯，
但是同时你可以拿你赚到的钱去买股票。
啊，
那你就变成股东，
嗯，
你是股东的时候，你就是资本家，
是，
对，所以一个人变成是同时卡在各种不同的身份里面，
嗯，
对，
嗯，
那这个东西变得很流动，
嗯，
变得很吊诡，这样。
这个你刚刚讲这，我想到说，你知道经济学里面有失业嘛？
那，
失业的定义，
嗯哼，
失业其实它有它一个，我们大家觉得失业没工作嘛，对不对？
很，你说会有一个很学术的定义，
对，失业的学术定义是，嗯，你没工作但正在找工作。
正在找工作，
对，你有想要找工作，
哦，的心态
才叫失业。
哦，了解了解了解。
就是说像比如说你失业率，我们平常算失业率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些失业的人是你好像你要符合这个定义，就你 要符合，就是 你找不到工作这件事情，所以说你没在找工作的话你是不算失业。
不算失业，那这算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他就不在不在这个
不在这个讨论范围里面。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小时候看到这个我就想说，所以你是不是也其实一念之间而已？
我最近失业了。
就是如果你不打算找工作的话，嗯，其实你不算失业。
其实你不是失业。OK。
我觉得跟那刚刚的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有点
像，你要透过一个行动跟意思的表示，
对对对，
才能证明你是什么状态。
是，
哎，这很好，这个分享非常好。好啦，这个前面聊了非常多。各种不同形式的
是
拥有，以及各种不同的趋势吧，
是
一种比如说虚拟化的，
嗯，
一种比如说腐败化的，
腐败的腐朽的
腐朽的这种，对，今天我觉得还是要给这一个拥有这一个题材，给他来一个片尾曲，对，片尾曲我想到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首歌，
是。
这首歌来自郑中基，
嗯，
郑中基有一首歌叫《相思无用》，
嗯嗯，
这算是他应该很有名的歌，
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的。
是，
对，《相思无用》这首歌，我先分享一下他的歌词，
是，
就讲副歌就好了。
嗯，
他唱的是说“相思无用”，
哦，相思无用，
哦，相思无用，
这
讲了两次
吧？
对，重复之处就是重点所在。
哦，
也就是说。相思是无用的，
嗯，
相思是互相在思念嘛，
是，
就是我跟你互相在想着对方，这件事情没有意义，
嗯，
没有用，
嗯，
为什么呢？郑中基是这样唱的哈，他是说对我是一种太昂贵的痛，
又在计价了，怎么又在计价？
像我们上一集讲的那样子，你怎么什么东西都用这个钱来衡量，对不对？意思是说，郑中基如果只是如果两个人是互相只是在思念对方的话，
嗯，
太心痛了，
是，
而这个心痛太昂贵了，
嗯，
我花那么多时间想，我没有看到人啊，
嗯，
对，
嗯，
那我只是在那边想，只是在那边心痛，这个我付出太多，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所以它很贵，
嗯，
对不对？那后面讲一句，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
嗯，
也就是说。我满腔的爱恋，
要
满腔的思念，
回应这个东西，
我必须要说给一个人听。
是，
如果这个思念没有触及他 该触及的对象，嗯，这就是一个没有用的思念，嗯，这个感觉。那后面郑中基又唱说：“相思无用，相思无用，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嗯，就他跟那个对象处在两个人在不一样的地方嘛，
分隔两地嘛。
你走的无影中，我每个念头都落空。嗯，跟前面是一样意思。我心里有很多想着你的事情，但是因为你不在，我根本看不到你任何人，哦，所以我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空洞的念头。嗯，对，嗯，郑中基在这里面讲的其实是有点像是你的所有概念，相思是一种概念，对吧？你的所有欲望跟概念，如果没有直接去实现的对象，嗯，比如说我想要一台 PS5。我现在在想这件事情，嗯，
是
啊，如果我今天能够有一台 PS5 哈，我就可以在家呢打什么打什么电动，打什么电动，打什么电动。我光靠这个想本身，可能让我得到某种
快乐
满足，对吧？在我做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说啊，我到时候要买一台，那
薪水领到就去买 PS5。
对，这件事情让我某种程度上得到安慰，
是
对吧？对于郑中基来说不是这样。嗯，对于郑中基来说，如果我的这个想没有立刻实现的话，嗯，我想要 PS5 我就应该马上先去买一台。
是，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空洞的念头
哦，就没有付诸实行
呀。这个为什么我要讲这首歌？是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前面我放那个王杰的歌嘛，
是
王杰的歌里面。他不是在问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吗？嗯，这首歌其实最后一句有一句歌词是唱说：“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
哦
，OK， 这是整首歌的最后一句。
是，
你看前面王杰一直在，他一直在问自己：“我到底还拥有什么？”嗯，对，嗯，前面一直在问，反复问了半天，最后他自己给自己一个结论。昨夜的梦还留在心中，嗯 ，OK， 嗯，我至少还有一个梦，我至少还有一些回忆，嗯，对，所以我不是一无所有的
哦，
尽管什么都没了，但我还有一个概念，這個，我还有一个思想，
这个是不是很阿 Q 啊？
啊，你要这样说也可以，
是哦，
对，但是王杰是这样说服他自己的，
yeah.
至少我还有这个，嗯嗯，前面讲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嗯，对吧？曾经拥有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了，嗯，对不对？你现在没有了，那曾经拥有的是什么？就只剩下回忆了，
是，
对，
像梦啊，或是像概念的啊。
我跟你讲，我活得越大，我越来越觉得人生真的是一场梦，你知道吗？对，到最后真的所有东西都只在我脑里，
是
因为尤其记忆这种东西，它是会说谎的，
是，
它是会。
美化的，
对，要么会美化，要么会失误，
或
你会错失一些东西， yeah, 对，嗯，那些东西到底还存不存在？你根本没办法断定，
yeah.
对，我觉得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跟你印象中的可能不一样，
yeah.
我们需要两个人透过对照。然后可能还对照不出来，你知道？
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讲说，我们唱王杰到底唱哪一首歌？
对，刚刚一开始就是这样嘛。
是，
对，我们两个人的记忆都有错误，嗯，对，然后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
是，
这个状况的，我就觉得我到底有什么？那些东西到底是我的吗？嗯，我越来越觉得我只剩下这些还在我脑中的概念，
就
而且它还不一定是真的，
一场梦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哦，那王杰在这首歌的最后也是这样唱的，
是
我至少。还拥有概念，嗯，但是在郑中基眼中，只有概念是不够的，只有概念是没用的，
不能落空。
对对 对, 對，
概念不能落空。
我之所以要讲这个是，我要讲我最后一个要讲的一个小小的理论，
是
也不算理论，一个小小分享，嗯，小小的这个叫什么深度旅行的哲学小时间，
okay. 像每日一字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今天的每日一字是一个关于康德跟黑格尔的小故事。康德曾经说过一个例子，就说一个人可以大可去想象100个金币的概念，
哦，
这100个金币的概念会跟实际的100个金币可以是一模一样的。
嗯，
所谓的一模一样就是。你既然可以用概念把握住一件事情，
是，
那这个事情的所有的要素基本上一定都被你抓到了。
OK，
你不可能有 逃脱出你概念的存在，嗯，对，嗯，因为我们的认知一定可以抓到我们所有感知到的各种东西，然后去把它分析出来。比如说一个金币，它是金色的，它有它的体积，它有它的重量，它上面有它的花纹，这些东西都可以被我的概念给掌握到。
是，
所以我今天大可想象一个很实际的100个金币，嗯，好，但是康德说，我再怎么想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都跟一个实际的100个金币是有差别的，嗯，因为它不存在，它在我的脑里，
或者在你的概念里面。
对对对，嗯，概念的存在跟实际的存在永远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是，
对，康德要用这件事情来讲对于上帝的证明。
哦，
对，那个时候很多人会用一些方式去讲说，你确实可以去想象一个上帝的存在，嗯，这件事情可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不然你会没有办法去想象他存在。
哦，
那个论证是这样。
OK，
上帝一定存在，不然你要怎么想他？
哦，okay ，就你想的那个同时就证明他存在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你既然能想他，那他一定存在。
OK，
对，嗯，康德说不是，你想他，你只是把它想成一个想象的存在。当那些人说你确实可以想象一个上帝的时候，康德说不是，你的上帝确实是想象。对，康德是用这个方式，用这个金币的例子去证明，当你想象一个上帝的时候，那个上帝其实远远还不存在。
所以那个想象的上帝跟真实的上帝还是不一样的，
还差了一个存在这一个特性。
OK，
嗯，黑格尔看到康德讲这段话非常不爽，嗯，黑格尔说没有人那么蠢，一个人既然想了100个金币，他就会去赚它，嗯，当然我们当然可以说一个想象的金币跟实际的金币是两件事情，
是，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说我们要停止这个想象。
哦，
停止这个想象是什么意思？你既然想了，你就要去赚它，嗯，不然你想这个东西干嘛，
无用的。
对， 对，这个难道不是很无用吗？对不对？你没有人那么蠢，没有人肚子饿了想吃饭然后不去做饭来吃的。
是，
黑格尔是这样讲，这是黑格尔的原话，哦，嗯，对，没有人一个人想吃东西他就会去煮东西来吃，嗯，一个人想要钱他就会去赚。
是，
OK， 所有的想象都会变成现实，
哦，
对，想象本身既抓住现实它也趋向现实，
嗯，
OK，
嗯，
这是黑格尔的说法，他用这个说法去批判康德。
是，
哦，好，我的故事，这个哲学小时间的故事讲完了，嗯，我们再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
哦，就是王杰
跟
之于康德
呀，
郑中
基
之
于黑格尔，对不对？王杰是一个康德主义者，我至少我什么都没了，但我至少还有我的梦，
有梦，
我的概念，我知道我的概念并不对应到一个现实，
嗯，
但是我有我的梦，
是，
我知道我的想象的存在，我拥有一个想象的存在。郑中基这时候就要批判王杰了，
嗯，
你这个想象一点用都没有，
是，
相思是没有用的，
相思100个金币是无用的，
yeah, yeah, 这个是一种太昂贵的痛，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金币就来了，
对，这个金币的价值，在郑中基眼中，把这个所有的想象换成实际可以等价的金币的时候，想象本身太贵了，我根本没换到任何东西，
我不如去赚
呀， yeah, 我要去实现这个想象，嗯，对，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会觉得讲最后一个啦，你觉得这两个人听起来怎么样？
我在其实我刚刚本来想问你一个问题，嗯，是说你刚刚自己的分享好像比较像，你好像比较倾向王杰呢，
啊，说得太好了，
是吧？
对，就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康德跟黑格尔的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是，
我现在看起来我会觉得康德是一个很宽容的人，
哦，
就是康德很清楚，我再怎么想都只是我想的，
嗯，
我不一定要实现它，
是，
对，这些想象都在我的脑中，
嗯，
康德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跟邻居很友好的人
，OK，
在，在实际上是这个样子，那你看康德的哲学，非常严谨，
嗯，
什么东西都铺排非常清楚，
嗯，
但是康德其实有很明确的界限在那里。
Yeah.
康德之所以会跟邻居这么友好，会不会就来自于其实他有很多界限？
Oh.
他知道有很多东西是不逾矩的。
是，
对，我想象的康德是很有礼貌，然后待人和善，
他永远知道别人想要什么，他不会说哎、欸、你这个乡巴佬乱想一通，哎、欸、这个你想的不对，
不会去干涉你，
对对对对对对，他只干涉一些他觉得很不合理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康德听起来很宽容，
是
黑格反过来就很霸道，
是
我既然想
我就要
我就要，对不对、有这种感觉，
是
对不对，
是是是，
对，所以这样子说下来，我确实也觉得王杰的这个境界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他也是跟也许跟年纪的心境也会有关系吧，就是说比如说在某些时候你可能就比较中二比较冲啊、
嗯嗯嗯、
比较冲的时候你看到郑容基就、嗯、哦郑容基
我实现
对
梦想
对，那可能在被消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王杰、
哦、你就知道你的想象终究只是想象，
而且另外一个是你又有要有东西放在心中这件事情、
嗯、
你必须要有精力够多
哦，
就是说
要有够多材料能够让你放
在
心里，
心
了解了 解, 了解，
或者说 假设有一个你一个什么三岁四岁的侄子、嗯嗯、然后跑过来说哎、欸，我觉得我把那个两岁的回忆放在心中
了我一巴掌给他打下去
他就是比较适合郑容基的时候
呀呀呀呀
啊！我要吃东西，
我要实现，
对，我去吃这个。
说的很好，
对。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某一种象征吧，就或者是一种可能，就是你已经越来越老练了。
嗯，
对啊。那
王杰也确实就唱这些歌的年纪，王杰也确实比郑容基要来得大。
是，
对，郑容基比较年轻。
嗯，
对。那王杰就感觉是一个已经。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对对对对 对, 對，
忘了你忘了我啊，这种对，
就是
已經看淡这些，
就是沧海桑田，
呀呀呀呀呀，物换星移，
嗯
呀， yeah, 好吧，那最后来听一下这首黑格尔之曲，原唱是黑格尔，
我觉得这两首歌可以改个名字，嗯、就是说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一百枚金币，还有
相思一百枚金币无用。
很棒很棒很棒，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好。我们最后就来听一下黑格尔唱的这首《相思一百枚金币无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肯德基，
我是肯尼基，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对我是一种太阳光。想真情，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无影踪。